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取自于马太福音19:30-20:1-16。第30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20:1，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夜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又进去了，夜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夜在午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夜在午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道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忍，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来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读经到此。
接下来蔡长老要为我们证道，题目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的来学习神的话语。这几个月来，在华语堂邱牧师都以马可福音作为我们信息的主题哈。从马可福音我们看到耶稣他有点跟那个其他的另外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不同，因为他一开始就讲到耶稣他就是他成人的时候他所做的侍奉工作，他没有讲到耶稣出生的等等。那从马可福音我们也看到耶稣所讲的一些比喻，上个礼拜记得邱牧师跟我们讲在四福音里面有多少个比喻呢？30多啊，35啊，记得吗？35啊。好，从马可福音我们看到耶稣这些比喻了哈。第2:21-22，我们看到新和旧的比喻。第4上个礼拜我们是在看第4第20:1-34。第4之前，第2一开始就讲到撒种的比喻。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是天国的比喻，就是第4:21-34里面有三个比喻，还记得吗？三个比喻有讲到斗底下灯的比喻，种子长大的比喻，还有这个芥菜种的比喻。那么什么是比喻呢？比喻就是一个有天上有属灵意义的世上故事，就是借助世上的生活上的故事和经历带出属灵的意义。其实三分之一的这个福类圣经就是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记载了耶稣所讲的比喻。那耶稣所讲的比喻他目的是什么呢？上个礼拜邱牧师也是有跟我们讲，比喻就是一个耶稣要让这个他的门徒和群众学习神天国的生活的真正意义，也对比了当时一般犹太人的观念和文化。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说呢，比喻让我们更认识神和更认识更明白神的天国，就是借助比喻 我们也能更加认识当时就是巴勒斯坦的那种的生活情形。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啊。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不是在马可福音，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20章第一到第16节。那么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呢？那比喻就否定了一些人的想法，一些人就是这样想：你用多少时间侍奉主，你用多少精力侍奉主，甚至你用多少金钱跟随主来服侍主，就是说你奉献多少，你就会得到相称的奖赏和地位。意思说，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做门徒，我们绝对不可以有这样的动机，说我们侍奉主，我们跟从主，是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一些奖赏，得到一些地位。反而我们是更要因着耶稣神的恩典，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比喻所讲的，耶稣给我们这个神的恩典，来把神的恩典分享出来。好，在没有接下去之前，我们一起的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神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福分，再次回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来侍奉主你，来歌颂赞美神你的名字。主，我们原是不配，我们能够被称为神你的儿女，完全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你先呼召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给我们因着信被称为义。主，我们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从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中再次的看到你的恩典，再次的看到我们是不配的，但是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惠，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也帮助我们借着今天早上的分享，能够知道如何的去把主你的恩典和我们的旁边的朋友们，我们家里的家人分享出去，让他们也一样的同样接受到主的爱，帮助我们，召集我们。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继续打开马可福音第19章和第20章，特别是19章21节开始。马太福音这个19章21节开始到20章第28节呢，是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中，教导以关于做门徒和天国地位和一般的世俗的观念是不同的。19章21到22节告诉我们，当耶稣挑战这个年轻的财主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来承受天国的财宝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年轻的财主就悠悠愁愁的走开了。那我们知道彼得呢，彼得是一个坦率直言的人。27节，当时彼得听到了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时候，他就向耶稣说我们耶稣，我们不像这个年轻的财主，你看我和我的门徒其他门徒都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你，我们当然应该从你那里应该得到一些奖赏了。但是在19章28到29节，耶稣回答说，跟从他的人在来世的时候必得百倍的奖赏，并且承受永生。但耶稣在第30节也加了一句，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句，然而有许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个历史和文化背景先看一下，让我们更了解这个当时的巴勒斯坦的生活是怎样的。在第4世纪加利利的地方有很多，有很大也有小的一些葡萄园，反映了当时呢那些人是以农业为经济。那么小的葡萄园呢，通常都是园主自己在耕种，自己收割了。那么大葡萄园呢，一般上是园主雇佣了管理人员来打理， 也请了工人来耕种。今天的比喻就是讲到有关于这个大的葡萄园，因为有讲到雇主嘛，就是说园主呢雇用了人来管理来打理。那么葡萄园收割的时候，这个就是在春天的末期，他那里需要很多暂时的雇工来收割了，来摘那个葡萄了，来看管所摘下的葡萄，并且把那个用那个骆驼车把那个些摘下的葡萄载去一些仓库的地方哈。暂时的雇工能够减低成本啊，当然哈，正因为这里我们那个比喻看到那个园主出去雇佣一些人，暂时的雇工能够减低成本，当然是不可能在整天都就雇佣了这么多的人哈。就如现代的，如果有酒楼有摆宴席的话他就会雇佣了一些临时的侍应生或清洗碗碟的这些临时的工人哈，不可能是整天这个酒楼就整星期到星期天都雇佣了这么多工人哈，这样会减低那个成本嘛。那么这里这个耶稣这个时代的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呢，通常呢他们工作时间是由早日出到日落，当时的日出就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是大概十个小时的这个工作了哈。请问今天在新加坡今天这几个时期的日出是在几时的日出？我们的是不是在六点太阳上升的时候大概是七点很好，大概是七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就跟那边的不同，那边是六点就开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二十章第一到第十六节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可以分开三个大段。那么第一到第七节呢就记述到雇佣工人的过程了，就是这个园主在不同的时间在早上六点、九点、中午十二点、三点、下午三点和下午傍晚五点的时候就雇佣一些工人。那么第八到第十五节呢就描述了付工资的这个计数了，就他们就付工资。要注意的是他最后雇佣的工人呢先得到工资。那么第十六节呢就是这个比喻的结论和它的重点意义我们看到这个二十章第十六节，它重复了十九章三十节的字眼但是它说在二十章第十六节跟十九章三十节是有点不同好不好？我们一起的来读一下十九章三十节和二十章十六节，是一二三。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么二十章十六节这样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你可以看到那个调转吗？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两节，所以我们看到这两节是有关联的。好，我们再一节一节的去来看这个二十章这个一到十六节这个比喻。如果有圣经的继续的打开你的圣经那第一节呢，他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入他的葡萄园做工。这里因为就是表示这个和十九章三十节这一节呢是这个比喻和十九章三十节是有联系的就给我们一个概念呢这个比喻是用来解释有关于奖赏的题目，因为耶稣在十九章二十三到三十节是讲到奖赏这个题目。那么好像就是好像就好像其他的比喻一样，通常耶稣开始就说天国好像不是天国是是天国好像，就是说这个比喻呢是有更深的意思是天国好像。那么家主当然是这个园主呢，清早就是刚才我们看到是大约六点。那么去工人，那时候那工人呢都是做散工的比较多了就是工人通常他会聚集在一个市场上等那个老板来雇佣了， 就如今天的联络所，如果那些工人到那个联络所了，这样在那边寄居，那么那要雇佣工人的那些雇主呢，就到那边来请那些人。第二节我们看到那个雇主跟那个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啊，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一天一钱银子就当时那个普通工人的工资。请问大家知道今天那个那些外劳啊，他一天的工资是多少呢？不算那个他的加班啊，如果说他一天的工资大概多少钱呢？外劳，印度孟加拉的外劳大概是一天20块钱啊，他们的工资一天20块钱，当然他们会想要一些加班啊，加班起来可能20多块啊一天。那么他讲定了那个一天一千银子呢，他就打发那个工人去原地里工作了，就是表示这完成了聘请的过程啊。那时候聘请是没有黑字白纸的，不需要合同，只是口头上答应就可以。那么一样的，我们看第三到第七节，接下来啊这几个时段啊，同样的，原主出去雇佣人进来葡萄园工作，由早上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还有傍晚5点，这几个字如果我们用和本文就要先明白这几个字有说四处就是早上9点，中午我们当然明白啊，深处就是3点了，还有游处就是5点啊。当然如果我们用其他版本的圣经，他们就直接写了个点啊，几点几点。我们想为什么原主呢这么多次去雇佣工人呢？一些学子的推测可能就是说那个收成人太好了，很迫切的需要更多的工人，或者是前几次这个原主的工人的估计可能不正确不准确，还想不到还要做这么多工人，所以还要出去。或者有些学子说不可能吧，因为原主不可能说不知道要多少工人嘛，他应该懂了，因为这个不是他第一次收成，他应该做了很多次，而是因为原主出于同情的心，看到这些人没有事情做，故意的出去雇佣这些人。我想应该是这是第三个原因吧，因为这边我们看到第三节他说还有闲站的人啊，第六节他也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那些人就第七节回答说因为没有人雇佣我，表示说他们之前没有机会得到雇佣啊。因为当时一般的工人都需要那一天的工资啊，才能有能力啊把食物带回家。意思换句话说，若当天没有工作了，就不能够开饭了。那另一个可能性是，他们一些雇工呢，他们做完了自己园里的收割，他们是有小的葡萄园的，他们就做了收割后，他们不想把当天剩余的时间了花费掉，所以就不介意利用一段剩余的时间赚一点多一点钱吧。那么我们会问呢，第一批的工人们看到第二节说一天一钱银子，是不是？那么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的工人的工资应该给多少呢？第一批早上6点做起来的是得到一钱银子，那么其他中午12点应该进去做工的应该得到多少呢？有没有人想我们猜测一下，会不会比较多还是比较少？还是应该如果说早上6点做起应该是一钱银子，那么12点去进去做了应该是半钱银子，对不对？照理又是应该这样啊。但是经文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原主跟工人说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这里我们看到原主是公平的，他将会给合理的工资给这些工人。既然早上做起的是一钱银子，很自然我们会推测其他几批一个工钱应该会相对的会少一点。 啊，第六、第七节呢，就是讲到最后一批工人进来了。这个游出就是大约五点，就是差一个小时就是放工时间哈。这里啊，完全就没有说到工资了啊。第最后一批完全没有说到工资。马太福音的作者相信听众读者已熟悉了这个雇佣的过程了。当然，雇主将会给合理的工资给每一个人，所以不需要再讲那个工资了。好，我们就看第八节，下去哈。第八节开始就有工资的段落哈。出乎意料之外，支付工资的次序却与雇工先后进来的次序倒转来，它的次序相反了。第八节说，原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第九节告诉我们更加令人惊讶的事情，那么那些在五点被雇佣的工人先来领取这个工资的时候，他得到一个很大的惊喜。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得到是一钱银子呢？一钱银子本来就是应该是一整天做一天的工资嘛，一天的工人才得到这个一钱银子。当然，他们除了惊喜之外，他们也非常对主人非常的感恩。好，现在轮到三点进来的了，他们想，既然五点进来的得到一钱银子，我做的时间比他们较长嘛，我当然会得到比他们更多这比一钱银子更多了。但是第十节告诉我们，他们失望了，因为他们还是得到一钱银子，还是同样的一钱银子。既知道那最先早上九点进来的，心里想自己做足十个小时吗？原主应该懂得情理，会给我们多一点吧。但是工资拿到手上的时候，也只是一钱银子，顿时他们的心就沉默了。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感谢他们没有感谢主人履行他的承诺。承诺是什么？就是第二节说到的承诺，是做一天得到一钱银子的工资。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特别是收割的时候，如果他们做到中午的时候是最炎热的哈，他们就是说他们整天收热还是得到一钱银子吗？银子，想请问大家的意见如何？这个主人是不是很不合理呢？是很不合理吗？这个主人雇主，为什么这些早上的做起的工人还是得到一钱银子呢？其实不是哈，他没有不公平的对待这些工友，因为他已经履行了他的承诺嘛。他给早上六点的工人一钱银子，就是他的承诺。其他时间雇佣的主人雇佣的呢，主人在雇佣他们的时候也承诺他们说第什么呢？第四节说，当所当得的，我必给你们嘛。那这里显示原主没有不诚实，没有不公义哈。反而显示了原主的慷慨啊，他不仅雇佣了当天找不到工作的人，而且还有向那些所有的工人都慷慨地支付了一整天的工资的数额。13到14节，主人就称呼那投诉的人朋友，反映了他这个主人他处理这世上的冷静和坚定。你看一些这么多的工人在那边来投诉等等他，但是他还很冷静很坚定，他确信他的作为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是公平的。那么第十五节主人也补充说，他有权照自己的意思去用他的东西吗？这是他的钱，他有权利照他的意思去做。这里带出了第一批工人所持的所谓公义啊，就是照着个人工作时间的长短应该得到多少的酬劳，这种的所谓的公义和主人所显示的恩惠相对一个对比了。第十六节 就是讲到这个比喻的中心意义了。这样强调这一节是比喻的中心意义。那这比喻结束的时候就重复了19章30节所说的，但是这里把次序倒转，怎么说呢？这里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反映了这个是自负公制，从最后进来的先得了。所以这里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啊，因为刚才那个故事说那些最后雇佣的进来的先得到那个工资嘛。那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天国里次序不是照我们所明白的次序应该的次序天国的地位和奖赏是借助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劳力来换取的。好，我们要总结了。我想这个比喻让我们学习到三大点。那么第一的奖赏和待遇优惠待遇不应该是我们做门徒的动机。奖赏是出于神的爱，是上帝的主权，是上帝的特权，它超越了我们对公平和正义的概念和理解。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因为奉献的时间、奉献的精力来殷勤的侍奉，我们应该得到神的奖赏，那么我们已经否定了我们做门徒的真正意义。相反的，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应该用爱来回应，来去跟随主做门徒和侍奉，这才是天国里在首位的。这是对我们在神家里侍奉的人的一个提醒啊。我们不是因为因着侍奉而成为比其他弟兄姐妹高一等的信徒啊。这样的侍奉不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心态也无形中犯了怀疑上帝智慧、上帝主权的罪。记得我们侍奉是我们回应神的爱的一种表征，不是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一些奖赏，得到一些地位。那么第二，救恩也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应该所得的。这比喻除了教导有关于做门徒的态度，也给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是神自己的恩典，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比喻中我们看到这个主人他亲身的去雇佣这些工人进来，同样的我们是神亲自用他的慈悲、用他的怜悯来寻找我们这批无点的工人，我们都是无点的工人。因为神不愿意看到我们灭亡，他不愿意看到我们沉沦。比喻中主人雇佣了这后几批的工人，不是因为他最后一刻他算错了，不是他最后一刻需要他们的劳力，而是这个主人对他们的同情、对他们的恩典，他还是虽然不需要更多的人，但是他还是雇佣他们进来。同样的，上帝不是照着我们所做的一些什么，或者是做了多少来待我们，也不是看我们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哪一个时刻接受他。每一个愿意跟从他的人、信靠他的人，他都一一的敞开天国的门户来接受我们。若照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多么好，我们还是污秽的，我们根本不配称为神的儿女，这是圣经在约翰福音1章12节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习惯了在新加坡这个精英制度的国家，看谁最好就给谁，这个是精英制度的思想。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思想，因为上帝的恩典不建立于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精英制度。相反的，救恩 是基于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所应得的。那这个比喻也提醒我们，不要妒忌神在别人身上的恩典，因为上帝的呼召是平等的，他接受不同的人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拒绝不同的人在教会的门外。相反的，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人、不同背景的、不同阶级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生活背景的、不同肤色的人进来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更要和他们一起的欢喜，一起的来感谢主。第三，天国是平等的。这比喻强调神的这个神的慷慨是平等的，在世人眼中看为微小的，就是那些被社会忽略的、被排挤的、活在边缘上的人，或者能力 衰落的，或者是迟进入天国的人，将要得到安慰。因为没有人在天国里会因为任何理由而处于不利的地位。今天我们在新加坡有不同的群体，无论他们的家庭环境是怎样，无论是年轻的、年长的，在神的国度里都被神看为宝贵的。弟兄姐妹，明白了这个真理，这几个真理，我们要如何的去把真理活出来呢？首先，我提议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因为神不但呼召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建立了一个个人的关系，神也呼召我们成为他的伙伴。接着我们通过各种在世上的生活的任务和角色来实行神在世上的旨意，就如6月30号郑浩仁牧师的信息，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借着这个顶线的祝福，把这个挡不住的福音也带到了以色列族群以外的万国万民，就是郑牧师所指的底线祝福。所以今天神也要在也借助在世上的我们，要把这些不论是年轻的、年长的、有需要的，甚至是孤单的、需要人照顾的，邀请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大家庭里面，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神的爱、神的慷慨。那实在的，这个是要怎样去进行呢？那这里呢，我就请了一位耶和华崇拜的谭宝玲姐妹来和我们分享她如何借助她在 B3-22街邻里咖啡店里的工作呢，那个饭菜店的工作，来与居民们建立关系，来带他们去教会认识主，得到主的爱。请看以下的这个录音片段了。谭姐妹是用粤语交谈，但是如果我们不大听粤语的话，我们就看那个字幕啊。我们看一下。弟兄姐妹平安，这是谭宝玲姐妹，她今年77岁，她是在这个我们的月华崇拜聚会啊。我们看到谭姐妹这几年来，她一直都时常带领新朋友来我们教会了参加崇拜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很感谢主有机会跟谭姐妹来聊聊了。请问谭姐妹，你信主多久呢？
我1986年信耶稣的。因为我个仔喺夜市跌咗落嚟啊，嗰个时候我仔我啱我做紧医院啦，我做 hospital， 因为我个仔危险好危险，我个医生睇我个仔好危险，同我讲啦，讲你嗰阵时我未信主，我话你跌咗落嚟，佢喺难毒性好危险，咁我就好激心咯，好激心，我去到医院， 有啲教会嗰啲人唔知边度嚟，我都唔知。咁啊，同我哋祈祷咯，祈祷祈祷，我一路咁啊信主信到而家。咁我就好爱主噶啦。一个时候我两年几冇去教堂，我就激心，我就担心啊，讲唔得啊，阵间我有咩事干可，我就唔会上得天堂啊。我讲我唔知去边度咁讲，我自己咁讲噶。咁我心咪就信到而家咯。所以我而家喺嗰度好多年啦，甚至我搬嚟呢度，我就成日我都要翻去个个教会，又系长会嚟嘅 ，True Way 正道堂啊。咁我成日都要翻去，好麻烦，要坐两轮车。咁我叫人哋帮我探边度有教会呢度啦。甚至一个姊妹咧，佢唔识我嘅，都系普通朋友嘅。咁佢先喺度读书啊，喺间书馆读书。咁佢就攞张账单俾我，讲呢度有。咁我嚟到而家咯。
好，我们问一下谭姐妹，谭姐妹，你为什么这么乐意的带领人来啊教会呢？
因为我知道，我知道呢个上帝好爱我哋，啊，我哋都要去上帝嘅爱分咗俾人哋，等人哋得到福音个好处咯。因为上帝都咁鬼咁爱我哋，系咪？
好，我们想问一下谭姐妹，你怎样和拉比的咖啡店那些顾客们建立关系呢？
因为我觉得有啲年轻又好，老又好，又咁我就顺手问佢啲人咯。你相信耶稣嘛？咁你有冇去教堂啊？咁讲，你信耶稣好咧。上帝好有幫助你，有咩困難你可以去祈禱啊，去教會敬拜呢個上帝。咁我講你有困難唔使驚啦，你祈禱上帝，上帝會幫你。最緊要去教會啦。如果你去教會咧，我就喺碧山協恩堂長老會咯。我就講無話喺個教會叫濟恩咯，佢哋就唔識聽啦。唔識聽我就攞張紙俾你睇咯，咁佢哋就明白咯。所以我攞好多啲紙去，有時我袋住個袋。人哋問你邊間教會，我就要俾佢睇咯。我就問你啦，你拜神啊，信耶穌啊？問你咯。有啲話我拜神嘅咁講，咁我就從佢傳福音咯。
請台姐妹給大家一些鼓勵啊！怎樣就是鼓勵大家，我們怎樣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呢？就是邀請
叫佢哋嗰啲人哦，好似见到亲戚啊朋友啲好啊，唔使惊咯，叫佢哋祈祷咯，日日都要祈祷啦。祈祷咗你就开口，就好似好自然咯，很自然啊，开口，好似好自然，你会讲出你个耶稣，你跟教堂信耶稣嗰啲嘢，你自己会自然讲出嚟。你就好热心咯，越嚟越好热心，越嚟啲有好呢、这个，好中意传福音啊！傳俾嗰啲未信噶、信噶，都要幫助佢哋，鼓勵佢哋去多啲教堂，唔好話唔好做禮拜，個個禮拜都要嚟。點樣艱難你都要祈禱，你有病你都要祈禱俾上帝。上帝，我成日都叫上帝醫我個病。我講上帝，你俾我身體健康，我要傳福音，要去教堂啊，俾人哋。
这些谭姐妹的分享，一样的，神也要借助你和我，使用我们在生命的阶段里的，不论是什么的职责、责任，不论什么的职位，不论我们是什么年龄层，在求学的，或者在外工作的，或者在家看子孙的，或者在家管理家务、家庭事务的，或是已经退休的。无论是什么职责，若我们肯，主必定会使用我们。场合可能是像谭姐妹的在工作场所向人传福音，邀请人来信主，或者我们可以也借助其他的场合，比如说我们参与乐龄360的活动，或者是来当星期四教会补习班的补习老师，或者我们参加九月开始的这个探索基督教课程的作为一个陪谈员，这些都是 我们把天国慷慨的福音的救恩 分享出去的管道，盼望我们都很乐意的去参与这些宣教，带领人来认识主，认识神的事工。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主使用我，求主使用我。我们一起的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完全是因为你的救恩，你的恩惠。虽然傍晚五点了，你还是出去邀请我们进来你的葡萄园。感谢神你的恩惠，你的慈爱。我们知道我们侍奉主，我们跟随主，我们爱主，是要表达，是要对主的爱的一种表证。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东西，不是要我们得到地位，我们不要，不是我们要得到一些奖赏。主，我们也知道今天你要使用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和我都是神要使用的。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的热心，更有热忱的，更愿意的来接着这个主的救恩，把主的救恩分享出去。求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胆量，给我们口才，能够把主你的爱跟其他的弟兄姐其他朋友们来分享，来见证主，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和我们一样得到神你的恩典，让他们也能够对主的爱有一种回应。帮助我们祷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